课本告诉我们，理论没有实际是空的。圣经启示我们，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。圣经的真理究竟该如何应用在真实的生活中呢？基督教伦理学帮助我们将黑白分明，把是非搞清，活出一个合乎真理、讨神喜悦的人生。欢迎收听由张德仁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基督教伦理学。
主内的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您再次抽空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本科的课程《基督教伦理学》第13课。我是张德仁，张是工厂张，德是获得的德，仁是仁爱的仁。今天呢，我们要继续来谈在旧约十诫里面的第五诫，出埃及记第20章第12节，谈到当孝敬父母。我们在上一回提到孝敬这个词，希伯来文 kabed 是敬重的意思，要敬重父母。在保罗书信里面也经常告诉我们要听从父母，比方说以弗所书的第6章第1节。但是呢，保罗在劝勉为人子女者之后呢，保罗也劝勉做父母的。特别以弗所书第6章第4节说，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，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。什么叫做父母亲会惹儿女的气呢？我们在待会儿的课程当中呢，会做深入的剖析。父母对儿女的管教，正所谓爱之深责之切。在管教的当时，父母要能够同时表达出公义与慈爱，那是很难达到的境界。到底合乎圣经的管教的伦理观是如何呢？我们今天就特别要从圣经里面去萃取出教养子女的法则。好，首先呢，我们先来看哥罗西书第3章第21节。在哥罗西书第3章21节说，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。什么是惹气呢？惹气这个希腊文 arephisete 在圣经里面呢，只有出现过2次，另外一次是在哥林多后书9章2节。在那里呢，这个字的用法是比较正面的。哥林多后书第9章第2节说，因为我知道你们乐意的心，常对马其顿人夸奖你们，说亚该亚人预备好了已经有一年了，并且你们的热心激动了许多人。激动这个字就是哥罗西书第3章第21节惹气那个字。但是在哥罗西书这里的用法很清楚呢，是负面的。一般学者把它解释成激怒。这里的意思是，你们做父母亲的不要习惯的向儿女来唠叨，来挑剔，以至于激怒他们。哥罗西书3章21节下半句说，恐怕他们失了志气。在这里，恐怕他们是一个表达目的的句子。不要向儿女来唠叨挑剔，以至于激怒他们，有一个目的是恐怕他们失了志气。志气这个词呢，是 affumeo。 这个字 affumeo 那个 a 呢，它是一个否定词。 fumeo 呢，是精神，是勇气的意思。 affumeo 是一个复合字，意思是灰心丧志。这个字呢，在新约只出现过一次。因此这整句话，哥罗西书3章21节，它的正确的意思就是呢，
父母亲不要习惯性的向儿女来唠叨、来挑剔，以至于就激怒他们，使他们灰心丧志，丧失了志气，丧失了信心。
我们看到在社会上面，有很多父母亲对孩子不当的管教，以至于孩子就失去了志气和信心，造成孩子离家、自杀等等的家庭悲剧。因此德仁第一点所要分享的是，不要惹儿女的气，不要伤害了孩子的自尊和志气。比方说有些父母亲呢，在责骂孩子的时候说，哎呀，你一辈子都不会有出息的啦，哎呀，你去死好了。像这样的一个言论呢，就是在惹儿女的气，让他们失去了志气。我们需要明白，儿女的心都是很脆弱而极易受到伤害的。虽然做父母亲的我们也有人性的软弱，但是圣经却劝勉做父母的，不要用不当的言语来刺激、来挑衅儿女，以至于激动他们的怒气，让他们灰心丧志。到底父母惹儿女的气的可能性有哪一些方面呢？德仁在讲义上有罗列了有12点。第一点是，父母亲没有实践诺言。父母亲说到，却没有做到。言教却没有身教，没有榜样，如此会让儿女的心灵受到创伤。第二点，父母亲错了却不肯认错，儿女明明是对的，但父母亲做错事了，基于面子不肯认错，让孩子对成人世界失望挫折。第三，父母亲太过于注重事业而忽略了家庭，使儿女在家里感到很孤单，并且觉得他们不被看重，生命没有价值。第四，父母亲管教过分严厉，使得儿女和父母亲疏远而不敢亲近，这也会使他们在人生当中产生挫败感，特别在人际方面。第五，父母亲制定的规矩定规了，但却不加以说明。比方说，你放假就是不准出去，你就是不准和这个人做朋友，没有说明原因，使得孩子呢好像自觉是笼中鸟一样，不断的被否定。第六，父母亲在发怒中管教。我们需要避免在发怒中管教。如果你在盛怒之下觉得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，倒不如缓一缓，待会儿再管教。否则我们这种发狂式的无法控制的管教，会使得儿女心中呢发展出一种苦毒和怨恨。第七，父母亲没有教导儿女如何讨父母亲的喜悦，儿女怎么做啊，父母亲都不喜欢，并且父母亲也没有告诉孩子父母所看重的是什么，以至于儿女就产生一种自卑感，一种自我的拒绝和否定。第八，父母亲只称赞别人的外表美丽，而从来不称赞自己的孩子，这也会使孩子产生自卑感，以及不懂得自我欣赏，进而错了志气。第九，父母亲对儿女不耐烦，有时面对儿女的需要，我们显得不耐烦。要注意，我们不耐烦的态度有可能因此呢使他失了志气。我们的不耐烦，所以儿女就转而去寻求外面的人的肯定，甚至于就加入了帮派，进而呢就堕落了。第十，父母亲咒骂儿女。我们没有点出问题的所在，只是不断的用谩骂的方式，你去死好了，你没有出息，你一辈子都没有用的，这种咒诅式的咒骂 会使得儿女一生留下很大的阴影，甚至于自我形象受到严重的伤害。第十一，父母亲忽略了儿女的需要，父母对儿女冷冰冰的，很冷漠。那种冷漠除了儿女需要没有办法被满足之外呢，儿女从小就缺乏安全感，随时处在一种恐惧的当中。最后第十二，父母要求太苛刻了。孩子回来考试呢，考试成绩已经99分了，但父母亲责骂他，怎么差一分呢？下次回来考100分，哎呀，没有用了，下次也要保持100才有用。因此父母亲太苛刻了，使得儿女付出最大的努力也获得不到肯定，那么干脆就放弃了努力。以上12点呢，德人提供给您，若是你我是做父母的，也让我们来想一想，我们是否在惹儿女的气，恐怕他们失了志气的这个部分里面呢，有一些是我们需要调整之处。我们谈完了哥罗西书3:21的经文的正确意思，以及12个面向的应用之后呢，我们待会儿要来谈谈耶稣在地上，他与肉身的父母亲约瑟还有玛利亚间亲子关系互动的转变。待会儿马上回来。
在倾斜的地平线上，哪里是我可以平衡的支点？在随波逐流的价值观中，什么是我可以力争上游的应变？基督教伦理学，一个可以给予基督徒临危不乱的靠垫。基督教伦理学，一个可以让基督徒生活与圣经结合的关联。现在就让我们继续收听张德仁的教导，使神的话语在争议的话题中神气活现。
欢迎回到良友圣经学院本课的课程，基督教伦理学第13课。我们谈到十诫中第五诫，当孝敬父母的另外一层的应用，那就是如何做父母亲呢？本课程呢，德仁备有很丰富而完整的讲义，若是你有需要讲义，亦或是面对伦理生活的应用有任何问题的，也欢迎您来信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，和我张德仁索取讲义，以及呢针对您的问题有一些交流互动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在路加福音第二章里面，路加福音第二章，我们翻到路加福音第二章，我们来看呢，路加福音第二章的第40节，一直到第52节。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第40节说，孩子，这指耶稣，孩子渐渐长大，强健起来，充满智慧，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。41节，每年到逾越节，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。当他12岁的时候，他们按着节期的规矩上去，守满了节期，他们回去。孩童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，他的父母并不知道，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走了一天的路程，就在亲族和熟识的人中找他。45节，既找不着，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。46节，过了3天，就遇见他在殿里坐在教师中间，一面听一面问。我们先读到这里。在这里呢，我们先来说一下背景。对犹太人而言，在出埃及记第23:14-17那儿呢，说到犹太人需要一年3次前往圣殿，逾越节、五旬节还有祝棚节。但是面对新约的时代， 当时分散在整个罗马世界甚至于更远的犹太人来说，逾越节、五旬节、祝棚节三个节期要全部参加是有点困难的，但是有许多的人他们会尽量的一年参加一次。旧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二章这里呢，很显然的，约瑟和玛利亚习惯上是选择逾越节上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去。在路加福音第二章42节说，当耶稣12岁的时候，在犹太人看来，犹太的男孩13岁那一年就会成为会堂里的正式的成员。在这里呢，耶稣12岁还没有到达13岁，可能是要在13岁以前做很整全的预备。因此呢，约瑟和玛利亚呢，特别在这个时候也带他到耶路撒冷去。在父母动身返家的时候，为什么耶稣没有和约瑟玛利亚走在一起呢？因为按照犹太人他们旅行队伍的走法，一般来说，妇女和比较小的孩子都会走在前头，然后男人和大男孩则跟随在后。所以约瑟和玛利亚可能各自认为呢，耶稣跟对方在一起，因为耶稣12岁呢，又还没有到13岁，也可以在前，也可以在后。约瑟也许以为耶稣和玛利亚在一起，玛利亚也许以为耶稣和约瑟在一起。也就在这样的一种情境揣摩里面，过了三天，经文46节到47节告诉我们，过了三天就遇见耶稣在殿里，坐在教师中间，一面听一面问。一面听一面问是当时犹太的教育体系，他们强调自由的发问以及回答问题。而在席间，这些教师们都很稀奇耶稣的聪明和应对。路加福音第二章第48节说，他父母看见就很稀奇，表示他父母亲也很稀奇，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？他母亲对他说，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？看哪，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。在这里呢，是圣经里面耶稣肉身的父亲约瑟最后一次的出现。玛利亚问耶稣说，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？日前有一位校长来电台分享这节经文，的人觉得很有意思。他说呢，耶稣肉身的父亲约瑟也许很生气，他又花了一倍的时间再走回来，父亲可能很想责备他，但玛利亚却很有智慧，他赶快的先比父亲先说话，先比约瑟先说话，并且说，看哪，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。玛利亚是一位伟大的母亲，她懂得冲突一触即发，她赶紧呢以悲情的角度来切入，并且化解了父子间可能会有的一些摩擦。当然以上的揣测呢，是那位校长他的思想，你我可以来参考。49节，耶稣说，为什么找我呢？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？德人在这儿呢，不想来谈论有关于弥赛亚意识的问题，但我所要说的是，我们看到当一个孩子有思想的时候，他说，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。到这个阶段，父母亲不是不讲理的硬把他拉回去，而是父母亲和孩子对话，与他们讲道理，听他们的话，尊重孩子的思想。当然，我们下文看到，在青少年时期的耶稣，他孝顺父母，他仍旧服从父母亲。路加福音第二章第51节说，并且顺从他们，就和父母亲回到了拿撒勒。52节说，耶稣的智慧和身量，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，都一起增长。在52节里面，我们也要留意到孩子在四个方面的均衡发展，就是 智慧，就是 IQ， 他的智商，他的智力，他的知识，还有身量，他的 BQ， 他的 body， 他的身体是否健壮，是否健康，并神。神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与神的关系，他与神关系是否建立了 SQ， 还有与人的关系 EQ， 他的情绪，他的人际的互动是否也很健康。耶稣的智慧和身量，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 IQ BQ SQ EQ 都一起增长。因此呢，管教是要看阶段的。我在第二点所要分享的是爱中有管教。管教并不是主张打骂的教育，而是强调在小孩可塑造的阶段中呢，我们不要太过溺爱，不要太过放任，但父母亲也要学会，儿女可能慢慢长大了，我们需要透过对话，需要了解他在想什么，通过祷告，求神赐智慧，赐能力，来随时管教孩子，纠正孩子，引导孩子，但不要过度严苛，要严而不苛，要有恩典，也要有公义。在耶利米哀歌第三章27节说，人在幼年负恶，这原是好的。箴言第13章24节说，不忍用杖打儿子的，是恨恶他，疼爱儿子的，随时管教。箴言29章15节，杖打和责备能加增智慧，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。特别呢，在国内一胎化之后呢，有许多的小霸王，我们需要在爱中，不是溺爱，真正的爱呢，是在爱中有管教。我们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
不知所措不应是基督徒的风范，人云亦云也不该是基督徒的羁绊。基督教伦理学教以圣经为应对世俗的力挽狂澜。现在就让我们继续聆听张德仁娓娓道来神的深切期盼，使你我生命的花园可以因着神的话经营的花香长漫。欢迎继续收听基督教伦理学。
此刻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本科的课程基督教伦理学第13课。我们所谈的是从旧约的第五诫十诫中的第五诫，当孝敬父母，来谈如何做父母。好，我们进到第三点。第三点是无条件的接纳。父母亲要晓得无条件的接纳这个主题的讯息，必须无时不刻的来对孩子表达。路加福音第15章，耶稣讲了一个浪子回头的比喻，说明了一位做父亲的不忍苛责他那位放荡无知的儿子，而这个小儿子不了解父亲的心，偏行己路，让父亲为他操心，甚至于使得父亲伤心。但父亲却依旧在等待 ready to forgive， 已经预备好要饶恕他。当他回转的时候，父亲的爱是完全接纳的爱。我们需要常常让孩子知道爱不需要考试。下面呢，德仁放一段小小的广告，也是德仁常常和孩子说的。
我爸爸他对我说，我乖的时候他爱我，我不乖的时候他也爱我。爱不需要考试，考好了才可以得到。爱不需要考试，爱只在乎你的决定。我是大德雷的女儿柔柔，欢迎你继续收听。时间开门啦。
再来第四点是偏心终将坐收悲剧，偏心终将坐收悲剧。我想国内也许你有因为一些情况，所以呢你有一个以上的孩子。在圣经创世纪第37章的记载告诉我们一个原则，父亲雅各因为偏心约瑟甚于其他的儿子，他特别做了一件美丽尊贵的彩衣，只单单送给一个儿子。不料这件彩衣非但没有给约瑟带来欢乐，反倒给他带来许多的祸患。原本是一件表达父亲爱的彩衣，后来变成了一件血衣，偏心终将坐收悲剧。第五，我要分享的是交易神的话。我们除了让孩子在学校里面有好的学习，在社会上面有丰富的知识的累积之外呢，神的话语，圣经说啊，生命记第六章五到七节，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，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。因此神吩咐了我们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任务，让孩子可以从小认识神，到老也不偏离。我自己呢，从我孩子小的时候开始听得懂话，每天晚上我带他灵修，他有自己的灵修的圣经，每一天一段圣经，大人透过生动的方式以及应用的举证来向他说明，使他从小所建构的那个 foundation 那个基础呢，是圣经，是神的话。最后呢，德仁要送你一段经文，是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七节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末了我以一个小品文来送给你，如果一个小孩子活在批评里，他就会学会定罪。如果一个小孩子活在嘲笑里，他就会学会自卑。如果一个小孩子活在仇恨里，他就会学会斗争。如果一个小孩子活在羞愧里，他就会学会自责。如果一个小孩子活在包容里，他就会学会忍耐。如果一个小孩子活在鼓励里，他就会学会自信。如果一个小孩子活在称赞里，他就会学会感激。如果一个小孩子活在公正里，他就会学会公平。如果一个小孩子活在安全里，他就会学会信心。如果一个小孩子活在友爱里，他就会学会爱心。以上是这篇小品文的人送给你，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七节，记得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我们下回见，愿神赐福你。